那么以后百姓也要到西乃山。不过他们在利非地，你怎么解决他们的需要，是需要这些领袖们要先走一步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要比你所服侍的人，你要多学一些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领袖的代价是有代价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喜欢做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喜欢争伟大。你知道做头的代价是什么吗？做头的代价就是，当许多弟兄姊妹在立非地的时候，你不能光在立非地，你必须到什么？你必须到下一站，在那里你才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灵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。那不止这样，你到了西乃山，然后主神怎么说呢？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这么多的磐石，哪一块磐石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？乃是神站在哪里，神的同在在哪里，神看上哪一块磐石，那就是那一块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是你拿了杖就可以打磐石，就可以解决两百万人的干戈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要知道神的同在在哪里，你要知道神站在哪里。不是每一个磐石，神心目中就有一个万古的磐石。当你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，那个磐石要流出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后来磐石怎么流出水来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就是神，这个神迹的发生是有条件，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拿了杖就打了。不，现在你看见说他需要寻求神的同在，那么当他看准了那个磐石以后，他就击打那个磐石，然后磐石呢果然流出江河来。那有意思在什么地方？有意思有一点很重要，这个费兰绿洲啊，事实上在它旁边有一个汉谷叫做费兰汉谷。这个费兰汉谷啊，可以说是在西乃半岛最重要的一个汉谷，主要的汉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汉谷里面的水啊，一定是排到红海里面去的。不过这个汉谷的水啊，是有一个特别的设计。这个设计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是讲过这个西乃半岛是倒三角吗？所有17座山呢都在南边，是在山区里面。那么山区里面的水啊要倒掉，我们说过西乃半岛是全世界排水系统最好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山区里面17座山如果里面有水的话，这个排水排到哪里去呢？非常的奇妙。神当初创造西乃山的时候，他已经为着在利非地从磐石流出水来那个神迹已经策划好了，整个17座山山区里面的水只有一个出口，所有的水最后都是流到哪里呢？都是流到费兰汉谷，从费兰汉谷一直流到红海去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等到水在西乃山发源的时候，不管在哪一块，那个水最后一定要流到费兰汉谷，而且那些以色列人在哪里？以色列人就在费兰汉谷旁边，他们没有水喝。那结果现在看见什么？看见活水不光是磐石流出水来，而且流在他们面前的是什么？那是长江大河。流在他们面前的乃是活水江河，流在他面前的就是圣经里所说的，我们的神在旷野里面开江河。在旷野里面开江河，特别是指着这个，特别指着利非地的磐石流出水来说的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。那么还有一件事，你记不记得啊，后来以色列人刚拜偶像，拜金牛犊不是吗？拜了金牛犊，然后摩西下山很生气，就把石板呢，就是把两块石板就摔碎了。 那不光摔碎了，然后就把那个偶像啊就把它磨碎了，磨碎了以后呢，你读生命记就很清楚了，然后就把它撒在水上面，那个水根据生命记是有一条河流下来的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这个西乃山不是没有水啊，西乃山有水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水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水会不会就是那一次从磐石流出水来以后，你看见从此以后，你看真的在旷野里面开一条江河。那请记得，这个水啊是从山上流下来的。流下来的时候啊，我或者这样说吧，假定说啊，现在以色列百姓是面对着西乃山，这个西乃山在这里。好，你上山呢有两个途径，一个呢从西边上去，一个从东边上去。那现在如果大家去西乃山的话，多半都从西边上去，因为这个比较容易走。虽然容易走，你还得走3000个阶梯才行，一直到山上。所以普通旅游大家呢一定从西山上去，普通多半都是半夜的时候，然后呢这个到了某一个地方，然后开始爬山，一直到山顶看日出的，这是普通现在是这样走的。但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那条上山的路不是摩西跟约书亚上山的路，不是。这个摩西跟约书亚呢是从山的这一边，就如果面向山的话是从东边上去的。这个上去的是很明显的是一个 wadi， 是一个汗谷，沿着个汗谷上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很稀奇的，等到摩西是这样上去，也是摩西这样下来，然后他下来他就看见什么，就看见了金牛犊。所以金牛犊大概在什么地方拜的呢？他们拜金牛犊的地方大概就是在那个是入山口的那个地方，在广场的入山口的那个地方。然后那个水从那里流下来，然后你看见他把那个磨成粉就撒在水里面。所以你看见说神可以在旷野里面开江河，那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那个故事不光是利非地的故事，同时呢也是西乃山的故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属灵意思是什么？大家如果再读民数记，因为我们这次不读民数记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提过来，就是38年以后，在又发生了一次，那么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吵着要水喝，不过这一次在加底斯。那么在加底斯的时候呢，结果又一次神告诉他说，这次神告诉他说，你拿着你的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神没有说你击打这个磐石，没有，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原来是击打，这次是吩咐？那么你读希伯来原文呢，两个字不一样的。在利非地这个磐石呢，原文是低的磐石，在加底斯那个磐石呢，原文是高的磐石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根据保罗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磐石呢是灵磐石，而这磐石就是基督，这是保罗自己很清楚的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不是每一块磐石都能够叫许多人的解个干渴，乃是你看神站在哪里，神重于哪一块磐石。你如果今天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问神的话，你最重要哪一块磐石？那当然就是那个唯一的万古的磐石。那为什么低磐石？他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那弟兄姊妹请记得，因为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，所以神的义怒，神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。当那个愤怒的杖落在他儿子身上，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是那个万古的磐石。所以从他的肋旁就流出水，流出血，也流出水来。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定时间。当他被神击打的时候，当这个磐石被击打，结果怎么样？就流出活水的江河。然后你记得他不光死了也升天，升天的时候 他就把圣灵就浇灌下来。不要忘记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？我们的主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在他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。这话是指着圣灵说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在那个时候圣经说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，这话是证明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得荣耀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主耶稣升天以后，因着神立他为主为基督，结果呢他就把那个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。那请记得，在天上是浇灌，在地上这些人呢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从同样一位圣灵受了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是浇灌，一面是受浸。这给我们看见什么？这给我们看见，当五旬节的时候，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因为磐石被击打了，所以你看见就从天上就是活水的江河从天上一直涌流到地上。那么因为这个江河流到地上，这些在地上的人当然就被浸到圣灵里面，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浸。所以我们是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你看见所有像所有神的儿女都受了浸。那么这个浸是什么？这个浸证明背后有一个江河，就好像约旦河受浸，那个河是约旦河，那么这个河呢是从天上一直流到地上的。所以请记得，讲到浇灌只有两次，一次是五旬节那一次，还有一次是哥尼流那一次。讲到圣灵的浸也只有两次，一次是五旬节那一次，还有一次就是哥尼流那一次。那其他的时候有圣灵的彰显，有圣灵其他的工作，那是没有错的。但是讲到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祭，或者圣灵的，或者讲到浇灌只有两次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当我们的主磐石为我们裂开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，它是从天上 流到地上的。所以你看见五旬节乃是活水的江河就涌流到地上，那我们这些人刚好在旷野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解决干渴呢？因为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在我们看见说圣灵就被浇灌下来，然后呢我们都同这个，然后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十二章那里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浸。所以感谢神，这个故事什么故事？这个故事就是五旬节的故事。所以虽然呢利非定是历史的事实，但他所预表的事实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不需要干不干渴。所以下面接着保罗怎么说呢？我们浸于一位身体，浸于一位圣灵，然后呢隐于一位圣灵，都浸成工作一个身体，然后隐于一位圣灵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被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，你只要一张口，圣灵就充满了，你只要一张口，你看见说我们就得着圣灵的滋润，所以你就不再干渴了。所以这一段的圣经不要忘记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。这个预表就给我们看见，活水的江河乃是指着五旬节圣灵怎样从天降下。我再说哈，我要举一个比方，恐怕会清楚一点。你有一次，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们从一个花园经过，从花园经过，我们看有的人在那浇水，